第三章，凤池大侠渡口秘传自然门。自然门是练武功练到的一种高深境界，这样的练习切记急于求成。古云，入京自然门必具十分雄厚之少林功底，见此基础之后，尚需拜自然门名师指点，才能通达自然门的境地。在练习中，要知其意，知其宜，明白其静其动，其柔其刚的变化关系，才能循序渐进。练进了自然门，出招不见招，套路无套路，功力运用自如，积趣横生，所言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到达了自由王国，就是指人们只要掌握了特别的正确方法，就能使自己的学识和技能导致自然圣境。素翁给云高大师推荐的武功大师严凤池已有60多的高龄，豪爽旷达，风姿不减当年，当地人尊称为严大侠，又称中华五眉侠。老人家住在大邑县严家渡，少年为江湖游侠，老来以撑船为生。拜师那天，严凤池正横高立于船头，衣服系在腰间，裸露出古铜色的身躯，俨然如一尊雕像。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素老举荐的学生，并邀他在岸边的漆木林里席地而坐。谈吐间，云高大师不凡的学识、周全的礼节，使老人甚为高兴，所以愿意教他练习自然门的绝技。老人先让云高大师演示他的二指禅和八卦掌，见他功夫已有一定深度，于是说，我还要试试你的功力。随即提袖而起，舒展圆臂，一个扑击动作，就和弟子交起手来。他们的搏击堪称一场恶斗，一老一少的身姿都不停地腾跳，一个闪，一个进，一个攻，一个防，一个起，一个落，动作默契迎合，猛力柔中生发，咯咯的关节声和呼呼的掌风声搅乱了林中的寂静。比试下来，云高大师对老人既佩服又倾慕，他感到老人的招式中化合了许多绝招，诡谲万变，仅仅施展防守之势，自己就累得气喘吁吁，没办法抗拒于他。凤池老人指点说，和你交手，我可以看出了你的大缺陷，所使的招数变化太死，没有脱离攻势形势，既束缚手脚，又僵持头脑。你学武是为了艺术与人生的真谛，尤需融会贯通，打破格局，方可运用自如。随即老人收了渡船，将云高大师带往家中。这次云高大师在严家待了半月，老人将自己的形意拳和扑击及大成拳绝招悉心传授与他，并要他结合自己的二指禅和八卦掌悉心揣摩。老人教导说，只要你这样练习，提高了实战能力，慢慢就会寻到自然门的大成通道，然后再传自然门绝技。从此云高大师更加勤奋不息，他两处奔波，既跟随素翁习话，又到严大侠家去请教武功，有时还要给父亲做帮手，替病员施药配方， 他虽然忙得不可开交，内心却感到异常充实。将近一年，云高大师在岩凤池那里毕业了，老人又给他推荐了一个叫李雅轩的武功大师，要他去拜师。云高大师说，我已学得差不多了，不要拜其他老师了吧。大侠说，不是要你永远从武学艺，目的在于见多识广，学问是多元化的基金。李雅轩老人为太极拳宗师，中国杨氏太极拳的嫡系传人。杨氏拳以静如山岳、动若江河、舒展优美、气魄宏伟等特点居太极之冠。40多年前，李雅轩老人将杨氏拳带进四川，兢兢业业，力血呕心，毕其精力于巴山蜀水间培养了整整一代太极拳人才。从学者不仅有一般百姓，也有省市领导。以前老人还教授了许多国民党将校一级的军官，黄维、卫立煌等都曾拜在老人门下学习过太极拳。听说成都有这样一位武功大师，云高大师欣喜若狂。经过几番周折，1974年初秋的一天，他在成都杨氏街的一间寓所终于和老人晤面了。几番交谈，雅轩老人感觉到云高大师颇具领悟力，对武功也有独到的见解，便来了兴致，表示愿和后生切磋技艺。随即老人走出房门，在庭院顺手拿起一根竹竿，运用内力，只听啪啪数声响亮之声，竹竿便瞬即而破。接着老人教云高大师推手，他发现老人两臂如绵裹铁，十分沉重，自己才上手几分钟就感觉臂腿酸麻难忍。他咬牙坚持，虽汗流浃背，疼痛钻心，仍不停手。云高大师终于得到老人的夸奖，指点了太极真谛、散手击打等等绝技。师真老人深居暗点哲学行，拜陈师真老人为师，云高大师颇费了一番周折。这年春节，藏密仁波切来一趟大邑，到斜江南岸查看弟子做人修持的程度和绘画学业。藏密对凤池先生说，以现今情况而论，我徒云高需要精进突破了，应当拜师学习般若经、因明、中观、俱舍、戒律论，东方哲学和美学两门功课也不能少。藏密大师接着对云高大师说，我的时间紧，不能亲教徒儿，除重要的无上法要我亲自传授外，今后你是我的后继传人。先推荐我的小师弟，他今年已98岁了，名叫阿旺师真，到他那里去学显门智慧之道吧。但你要自己去找他，而且拜师未成之前不能讲出我来。师真老人早年是一位风云人物，崇尚哲学，善工诗文，由此受到梁启超、康有为的赏识，遂和他结为好友。老人中年曾进入西藏，拜过西密祖师、降巴格西、张家大师等数位高人为师，还翻译了大量仪轨法要。老人平生善于治学，对儒释道诸家学说及当今社会思想 兼收并蓄，堪称博学多才，德高望重。他的弟子不多，但皆学业有成，有的成为国家栋梁之才，还有几位是北大清华学府的教授。老人现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，家居成都市。藏密还神秘地眨眨眼睛说，我可知道师真的脾性，无论他怎样拒绝，你都要想办法拜师成功。对于生死问题，他能自己掌握的，说走就走，千万不要错此良机。云高大师万分激动，连连点头应允。凤池先生也高兴地以手加额，我儿若果真拜上这样的名师，学问就解决了，有了基础，同时受大师指点，法则亦成也。但想到成都午门的传闻，只怕儿子身遭莫测，不免忧虑。因此凤池提出要同儿子一道上成都，但云高大师说，伯伯丢不开那些病人，就让我独自去好了。我这次要考验一下自己，看看有没有大勇之心。我相信我一定会拜师成功的。父亲也想锻炼儿子，只好含笑答应。这天，云高大师信心十足，背着用鸡肠口袋装着充饥的炒麦面，风尘仆仆来到省城，避开打架的人群，在一处僻静冷落的寓所前敲开了一扇黑漆大门。他被一位老人领进了家，落座之后，老人问，孩子，你今日到这里有啥事呀？于是云高大师遵师命，隐瞒着藏密法师的推荐，而以自己的聪明恳请面前的前辈帮助。老人说，你一个后生家，到底有什么爱好呢？云高大师回答，我从孩子时候起就跟随家父和老师练武习医，还习文绘画，随即把自己拜师求学的诸多情况娓娓道出。老人听毕，颔首赞叹，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，年轻人好，有本事，前途远大。说着站起身，用他那白净如处子的手拍拍云高大师的肩头，和颜悦色地说，孩子要自重，你用不着向师真求学了，他没有本事学问，从前还做过朝廷旧官，现在已经风烛残年，成了衰败老翁。你听话一些，赶紧离开这里回家去吧。云高大师这才明白，面前的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是陈师真。受到接待者的婉拒，他感到委屈和伤心，满心的期望不被理解，难过得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他再三向老人恳求，希望能连于大德，但老人仿佛充耳不闻，背过身去，低头闪进了里屋。随即跳出一位八十余岁的老头，敏捷地捏住他说，孩子快回去，我父亲有许多事情，莫再纠缠，我父亲更不可能再见你。便将云高大师推出寓所，砰的一声将他关在门外。第一次失败，云高大师并没气馁，他在附近寻了一家小旅店住下，然后傍晚又去陈家敲门，这次连门也没让他进，师真的儿子就将门关住了。后来任随他怎样拍门呼喊，里面干脆不再理会。 云高大师难受极了，焦急伴着失望，不禁连连感叹，想拜一位取法乎上的老师怎么这样艰难啊。后来他改变了法子，捏着鼻子说自己是省文史馆的工作人员，要进门找师真老人下达紧急通知。他想成败在此一举，只要有人开门，他就准备不顾一切硬冲进去逼堂拜师。门还是没有打开，师真的儿子在门缝中早已瞅见真相，见这个年轻人三番五次的搅扰，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充公职人员，便愤愤地说，你简直是个流氓无赖。云高大师倦极了，说，老伯，我不是耍流氓无赖，我确是来拜师求学问的，如果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死也不离开这里。万般无奈，求拜老师的拳拳之心使他情不自禁，便双腿一屈跪在了门口，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大门，直拍得双手又红又肿，也没人理睬。于是他捡起一块鹅卵石，继续向大门敲打不止。他什么也不顾忌了，决心凭自己的力量和诚心砸开这道阻隔他与师真老人的大门。后来师真的儿子怕闹出乱子，只好开门出来，见年轻人两手是血跪着不动，生怕别人以为他家门口在搞什么封建迷信，便将云高大师让进门里。师真老人端坐在屋内，云高大师一进门便拜倒在地，跪着来到老人面前，咬破右手食指，顺势从旁边抓下一张纸，写下了誓死求师四个血红大字。年轻人的真诚使老人感动不已，随即俯身扶起他来，答允收他为徒。此时云高大师才看清师真老人，脸色红润，慈眉善目，像只有60多岁的人，比起他儿子年轻多了。从此云高大师跟着师真老人刻苦学习，并且越学越觉得老人确实是一位心量广大、学识渊博的高洁人物，难于言述的敬佩之情随时荡于胸间。老人的德行尤其使他视为楷模。后来师真的儿子说，老人当时不愿收他为徒，主要是怕牵连于他，因为那时老人经常被拉去批斗。他去拜师的前几天，老人才从牛棚被放回家，人们对他噤若寒蝉，避之不及，没想到却撞来一个青年生死要求学。老人说祸及孩子，于心不忍，便硬着心肠将他拒之门外，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倔强的孩子，这才改变了初衷。老人本领非常，能排除尘俗的一切喧嚣，在受批斗时仍能处于清虚入静的状态，一颗慧心仿佛脱离了躯壳，飘游于远天远地。人们在演什么闹剧，在声讨他的什么罪行，他一概不知道，始终平等于60之间，停于无助之境。师真老人对云高大师十分钟爱，有一次问他，你到底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朗声答道，我想做个无私的人，为人们多做好事。老人笑了，无私为人之道善也，可学，但仅是一面。 一个青年要想为人们多做好事，为人类做出贡献，就需要多方面的学识和才能。于是老人先教他做人之道，帮助他掌握摒除俗尘杂念，轻于个人的实践方法，往行端而果正的方向努力，同时还将飘逸、清奇、豪放和自然的气度、气质作为必修课。随后，老人以晚唐司空图的24诗品为选修功课，让他系统地领略了24种艺术风格。这部著作是古典艺术理论的精粹，全书由24首四言诗组合，一首诗一个意境，一首诗一种风格，所包含的高度审美体验，体贴细微，引人入胜。据云高大师说，那些理论，特别是关于神韵的论点，跟国外现代派某些观点有很多沟通之处，这与他实在受益匪浅。半年多来，老人俨然是一位开造灵魂的巨匠，大刀阔斧又精雕细琢，将自己学生意识层中潜伏的一个个所知障击碎，然后运用波诡云谲的哲学思维，将它导入四维空间，让它在宏观和微观世界中去尽情遨游。那些日子，云高大师既兴奋又激动，恍恍惚惚，仿佛处于色彩纷呈的梦幻之中。他的真实感觉犹如跃入了阴阳逃争、万象错布的宇宙黑洞，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自拔。这些梦幻和感觉却更加激发了许多的艺术灵感，使他如醉如痴，画画也处于神变状态。有天，师真老人传授静虚观照功课，回去后，云高大师便遵师教练习面壁。他对着屋后水窗门旁边的壁面静观了七日。由于方法要领难以掌握，心境紊乱，阳光投映的烛影始终是烛影。后来终于进入静虚状态，烛影便变幻多端，或幻化为山水云气，或飘忽为树丛风物，色调也由黑白分明变为五色俱全。进入这种细微莫察的情况而不执着，便可以深入任何物象的微观世界。他以为练就了一双慧眼，欣喜若狂地告诉了师真老人。但老人说，你双眼所观照的物象并非美妙艺术的物象，乃是自身浮缘物在你意识里产生的虚幻。若果以此为物象真源，便永远难以达到慧定境界。被障影欺骗，就等于那些平淡的玩意儿气功了。于是云高大师只好回去重新面壁，按照新开示的要领练习了许久，方才逐渐空化了虚幻浮影，逐渐进入深层意识的静虚观照。后来师真老人又教授了人际关系的智慧等知行方法，在云高大师到达较深的层次时，便突然改变了态度，中断教学，要云高大师离他而去。云高大师永远记得那一天，当时老人赶他离开时，他一时无法理解，沉默多时才说，我的学习功夫还差，还需老师的开导教诲，我怎能离得开您呢？老人说，好吧，我可以再给你讲点东西。要想长期获得真元实质， 就要从人品、学问、定力三方面继续磨练硬功夫。人品正，才能涤荡胸怀，清虚静目，去除偏执，精神爽然。积累学问，才能丰富思考，洞察细微，窥探心灵，运用筋骨。至于定力，即是心灵主宰。如人之有头脑，方不受世间假象迷乱，也自然产生毅力恒心。其如江流东去，虽曲折而不改方向。事不可缺，无空不会。世间思维，是为散会，非为般若真会。故由定而生，是为正路，无上智也。云高大师格外珍视这席临别教诲，说：老师，这人品、学问、定力三方面的功夫，我一定终生磨练积累，作为我对人生追求的三根支柱。老人颔首称道，又说出一段赠言：叫你离开我的道理要明白，你已初具闯行社会的能力，所以必须要深入大自然中去，到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去，体察出自然真谛和人心真谛，才有办法使二者产生和合因缘，进而主宰人生。如果所学务实不拿出去运用验证，那务实还有什么用处呢？但是，老人停顿一会儿，看看云高大师，欲言又止。后来他终于还是说出：云高嘛，今后千万莫要自馁消沉，你还得遭受一场劫难，才能脱俗超凡，不然怎能具备慧心抗性？到那时，我也应该离开人世了，我怎能称为大哲人啊？你今后才是世界巨德呀！这可谓成功者必经之道，也无需赘言了。但好在藏密仁波切是你的上师，是我的大师兄，他的德行和功夫都比我高得多，三界法王名副其实啊。